拜登政府表示，这项计划将会为美国创造数以百万计的就业机会，并且能够以更强势的地位与中国展开经济竞争。拜登在公布这个计划的时候六次提到了中国，其中包括电动汽车和科技研发等。美国的基建和中国的基建相比，有什么相似和不同之处呢？中国说美国是要抄中国的作业，事实是否如此呢？美国的基建计划一旦启动，它对中国意味着什么呢？美国信息与战略研究所经济学者李恒清表示，美国的基础设施基本上是上世纪五十年代建起来的，这次提出的基建计划是在原有的基础上面进行改善和提高。他说到目前为止，公路、铁路、供水、供电这个系统在美国因为已经过了将近七十年，所以他的基础建设大量地陈旧，需要更新，需要维护加固，所以这次大规模的建设应该是在原有基础上面提高。他目前目标是要着眼于下个世纪和当代高科技结合起来，例如在公路、铁路上面要实现可移动的智能服务，提高安全性、便捷性，加强人工智能这部分的投入。所以他是在这里为美国的未来的竞争之中继续控制主导权奠定基础。美国的大规模基建计划一宣布，马上引起了中国的注意。中国的媒体说这是美国抄中国作业。但美国三个学院经济系荣休教授文冠中表示，中国基建狂魔的形象是建立在他的一党专制以及国家主导经济模式的基础上面的。这样的模式美国不会学亦都学不来。他又说这些对比两个国家他是深有体会的。美国无势血管都已经收得非常之好，你到乡间边远的地方都有非常好的路，亦都有很好的设施，所以美国亦都不好将自己睇低了。其实美国整个机体是非常之健康的，当然它有一些大城市，它的所谓的全球化之中的节点好像纽约、芝加哥确实有些问题，所以它觉得美国亦不可能完全学足国那种的党国的体制。党国体制是将所有土地集中在自己的手里面，然后分两块，一块搞基建，拼命地将地价压低，几乎是无偿或者是很低价的补偿农民之后取得土地。美国是不可能这样做，这是第一点。第二，他又将居民很需要的住房的房价抬得非常之高，用这两个差价来到补贴所谓的基建。这个转嫁在美国社会是不可能的，因为一个成熟的市场经济不可能剥夺一部分人去津贴另外一部分，另外也没有津贴任何人，这就是津贴了国家自己。而且接下来有危机在哪里呢？因为你有一个土地市场和房屋市场的泡沫，这些一旦破灭的话，那些是不得了的事。在中西部的很多地方他也在那里做，但其实是没有经济效益的，美国也不能够学到这个东西。拜登的大规模基建计划现面临不少的阻力，有批评人士说这个计划反而可能是在这里帮助中国更加强大，因为这些将会导致美国大量从中国、欧洲以及日本进口商品，不单止会增加美国的经常的账户赤字，同时提振美国的竞争对手，特别是中国的经济。但美国信息与战略研究所经济学者李恒清认为，本土化和去中国化将会是拜登政府实施经济刺激计划的时候要坚持的两大原则。他说这次的两万多亿投资主要用于本土化，本土化是第一大的原则，第二大原则就叫去中国化。这两个原则一定会是后续美国在这里使用这个资金的时候坚持的原则。具体化譬如说好像先进的设备这部分的采购，其实欧洲很多国家在这里看住这笔钱都希望将自己的先进的设备，因为他们说在供电、供水、人工智能、交通管理设施这部分，德国好像西门子都有非常好的解决的方案。他们在这里看住6500亿美元这个大单，他们有可能能够拿到很大的一笔的设备，但是前提是西门子实际上目前他的工人在美国本土化的工人就有40000多名，他真正要供货采购的时候是从本土采购的，而在中国就没有这个问题，很多中国国有公司已经从美国集牌了。 所以在競爭的過程之中，一個是本土化，一個是去中國化，這兩個大的原則一定要堅持，所以對自己的競爭對手是不是構成一個很大的採購的機會，他想不會太大，應該是，但是在後續很快就大家能夠看得到，他現在在商業部和財政部、交通部幾個關鍵的部門會組建一個聯合辦公室，聯合監管你的資金的運作和發展的方向，所以他想應該會有解決的辦法。三音學院榮休教授文冠中表示，拜登政府的基建計劃如果獲得成功，將會非常有助於美國在21世紀贏得同中國的競爭，而且還能夠更加緊密地聯合盟友。他說美國這個市場是非常巨大的，而且它是高端的，而且它是有內在活力的，因為它有高科技在支撐，所以放棄這個市場，這些同一個市場的敵視，這個國家的領導人他覺得是很短視的，他覺得美國要利用這次的機會，這個龐大的市場去吸引有共同價值觀的發展中國家和發達國家。以上是美國之音的報導。